好，我们继续看第十六品观福劫品讲义304页，科判啊，第三颂。这第三颂所破的对象，这里老师有提到，有中有派跟无中有派。那什么是中有？中有一般比较常见的用语是中阴身啊，中阴。我们看角注21，有一共有四种有，一个是实有，还有生有、中有、本有，它的顺序大家可以这样记：生有就是生下来的那个阶段叫生有，另外一起生命结束的时候那个是实有，而生有到实有之间这叫本有，而实有到下一生的生有之间这个阶段叫中有，所以它是生有、本有、实有、中有，然后下一生的生有、本有、实有。学派之间有的主张有中有，有的主张没有中阴身。生死流转必有前后无阴身的相续，众生既然是假有而不可得的，那么前后无阴身的流转中，什么是流转的当体呢？从前五阴移转到后五阴，前者在前，后者在后，前者不到后，后者不到前，到底什么是从前到后的流转者呢？说到这前后的联系，佛法中有两大派，一派主张有中有，另一派是无中有派，底下别破。无中有派继承佛教的本意，说业力不可思议，由前生业力的存在而感生后五蕴，因业力而前后相续，可以从前世到后世，根本不需要其他的东西担任联系的工作。不过这种说法还需要考虑，假定现有的五蕴身在假地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时间点崩溃了，而后有的五阴身是在乙地另外一个地方，时间也好，空间也好，都有相当的距离，那如何联系呢？并且业力是在前还是在后，还是从前到后，纵使业力不可思议，但是总离不开前五阴身灭而后阴身生。那前后五阴不一样，这也不能够成立往来。这一说在时间空间都有一些距离，你如何联系呢？而另外一家主张有中有派，认为此生实有的五阴身之后，在来生生有的五阴身之前，就实有到另外一个生有之间，这中间有一中有身，就是中阴身，可以担任从此到彼的工作。时间空间虽然有距离，但不妨碍前身后身的相续。这本是佛教西方系采取世俗系身说的心意。这一说虽然将时间空间的距离连接起来，避免脱节，但它所有的困难与无中有家并没有差别。 因为从五音声到另一个五音声，那么从前到后的往来者就是无声，就是例如从人到天，前后连贯的主体是没有的。在嘉祥吉藏大师举一个例子，例如有人舍了东边的房子到西边的房子去，当他舍了东房要到西房，这中间没有房子这往来者是无，没有房。同样的，我们从人到天，这中间人到天，这人生舍掉而天生未成，这中间那是无生的。所说从这生到那生，我们先追究，是把前一个五音声带到后生去而成为后有的五音声呢，还是前面的五音声灭而升起后一个五音声？如果说直接把前一生的五音声带过去的话，例如从人生要是转到天，那我们是不是带个人生到天界去呢？不会啊，因为如果带到天界去，那就成为两个身了。那外人不会有这种想法，因此他是承认后一说的，就是舍前面的人身而再升到后世的天身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前一五音声灭，例如人身它有五音声的方位啊，而后一五音声起，例如天声或者畜生声，那也是所在不同的地方，还有另外的天界或者畜生道在不同的方位。此生此灭，彼生彼灭，前者在前，后者在后，你觉得前后可以相接，我看出前后的中间从这里到那里却缺乏联络。前是五音声，例如人声，后是五音声，例如天声，而中间你是人还是天，或者半人半天，其实中间那不就无声了吗？所以说重生前一生到后一生而有往来，那这中间就是无声。人生已舍，天生未成，这中间那是没有生的。中间既然没有移转的生，从这里到那里，哪里还可以说有往来流转呢？这一颂破无中有派，就是人生直接到天生，这中间没有生，没有中有。而有中有派也还是同样的困难。什么困难呢？例如说我们人生到天，下一生的天界，中间即使有中有这个中有，有的是说它会显现下一生的样子例如说往生到天界，它会这个中有是有天界的样子。那同样啊，这个道理跟前面一样，我这个人生到中有的身也是不同的身呢这中间还是有一个中间点，是人身与中阴的天身无法连贯的，无法贯穿 一致的主体。因此这个还是同样的困难，受同样的迫刺。从刹那的自性的见地去看，那困难毫无差别，就是不论有中有派或无中有派，都会遭遇同样的困难。好，底下观环灭，这个是在否定涅槃的实有性。涅槃这是相对于流转来说，就是环灭的涅槃相对于生死的流转来说。那第一颂是说诸行不论常或无常都没有往来，众生不论常或无常都没有往来。而第四颂就说，这既然没有流转了，流转都没有了，那相对的涅槃当然也不能成立啊，因为涅槃是相待流转才讲明案例的。既然流转都不可得，那哪有实在的涅槃可得呢？因此第四颂一样，关键字是诸行跟第三句的众生。诸行若灭者，世事终不然。这的灭是还灭的涅槃。诸行是还灭的涅槃不可得，众生也是一样，还灭的涅槃也是不可得的。因为有流转的才相对安立涅槃，而诸行与众生流转的轮回不可得，同样的诸行与众生涅槃也是不可得。我们看导师的解说，流转的主体也的主张是诸行在流转，也的主张众生在流转。那其实用五求门来看，根本没有一个实在的众生我在流转。因此诸行与众生流转都不可得。那与流转相对的幻灭一样，也是诸行与众生。流转也是众生在流转，幻灭也是众生在幻灭。或者有的主张流转的是愿穷生死愿啊等等这些法，那幻灭的也是这诸行的法得到幻灭。这里说灭是灭而不起的永灭即灭就是涅槃的幻灭，并不是念念生灭的灭。灭是对生来说有生生不已的流转才可说有截断生死流的幻灭。诸行及众生本无有生，求流转的实在自性不可得，同样的涅槃的实性当然也就不可得咯，灭又何所灭呢？诸行及众生常无常都不能有所灭，这相对第一颂诸行常或无常不应往来，众生常无常也不应往来流转。同样的诸行与众生不论常或无常都没有涅槃幻灭。实有的东西不可灭，假有的就没有东西可灭的。所以诸行与众生都 不可说有灭。说诸行有灭，众生有灭，那是不对的，不合道理的。好，以上第一颂到第四颂，这是观流转与还灭。接着第五颂起，要观系缚与解脱。第五颂总观诸行生灭相，不服亦不解，没有系缚也没有解脱，众生也是如此，没有系缚也没有解脱。诸行则有为法，是无常念念生灭的，即生即灭的如幻法相，前念后念的诸法没有能力能够系缚这个生灭的诸行，因为有为法刹那刹那生灭，前后不相及，没有关联。这是谈前后，一个在前一个在后。另外同时在此一念同时的一切，大家都刹那不住，假法也刹那不住，依法也刹那不住，没有系缚相可说。了达了诸行是无常，就知道系缚不可得了。也就是说诸行是无常的，那其实是没有办法稍微短暂安住的。大智慧说如果有短暂安住，那就永远不灭了。如果有安住，或许还可以系缚，可以让他得解脱，但是刹那刹那根本都不能安住啦。那你如果去系缚他，既然没有系缚，那当然也就没有解脱咯。好，再来，有缚有系缚才可以说有解脱，没有系缚那还说什么解脱呢？例如有绳索捆绑了手脚，我们把它解开来，这是解，让手脚得到解脱。假使先前没有绳索去捆绑它，那当然就不需要解咯。经上说在空间上法不相道，空间这个在这里那个在那里，时间上也法法不相及，法法相生相灭，而即自生自灭，那还有什么可系缚呢？如许多人在房子里，房外烧起火来，里面的人同时向外拥挤，挤到门口时，他挤成一团，一个也走不出去。这并不是那个人拉住哪一个而已，只不过是大家把他就是同样挤在一团罢了，好像彼此牵扯住，其实等于是自己挤住自己。所以诸法法跟法的关系，要么是前后，要么是同时。从前后来看有前生后灭，从同时来看就同时生同时灭，没有一法可系缚的。前后那是法法不相及，同时那你也刹那生灭，另外一法也刹那生灭，没有安住，哪里可以系缚呢？古时有参禅的学者向一位禅师求解脱，禅师问他，那谁系缚你呢？ 求戏服了不可得，更求什么解脱呢？如梦中梦见魔鬼压住自己，这眼的意思就是做噩梦，以为被鬼压住了，千方百计要求他离开，到大梦醒来知道本没有魔鬼，自然不必要求，梦醒的鬼也不见了。所以说不戏服也不解脱，诸行是这样，众生也是如此。如先前所说过的，无往来流转，也没有还灭的涅槃。众生无往来，这是第一颂。众生无还灭，这是第四颂。就前面所说，不论常或无常，没有流转，也没有还灭。也可知众生是不戏服，也不解脱。般若经中说，菩萨正意念，生死边如虚空，众生性边亦如虚空。在这里面没有实在生死流转，也没有得解脱的人。他的意思，这个是出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我们看脚注31。菩萨行六度时，应当这样想，因为菩萨他要常在三界度化众生嘛。那有人觉得说，哇，这个在三界轮回度众生，那众生那么多啊，我什么时候才度得完？而且要经常长时间的无量劫度众生，时间又那么久远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度得尽呢？然后这里就提示了，虽然生死道长，就轮回的路啊，虽然很长远，众生以为是很多，但是应该这样子正意念，生死边如虚空，虚空就是空，空是无自性，没有一个实在的生死，或者没有实在的解脱者。时间也是性空，因物故有时嘛，如中论所说的，这个时间只不过法的推移，时间也是跟法的因缘相关，它没有实在的自信。而众生也是空啊，在这当中没有生死往来的众生，也没有解脱者，所以不要以为我众生那么多，什么时候才度得完？其实时间是性空，众生也是性空，没有实在的众生可度。好，底下别观，先观戏服，第六颂，若身名为服，有身则不服，无身亦不服。关键词是有身跟无身，不论有身或无身，都没有戏服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云何而有戏服呢？这里一样出现三个身，但是我们看脚注32，我们看脚注32刮胡三好了，大圣中观世论，这里的翻译都是取，若因取名福，有取即不服，无取亦不服，有取或无取都不服。那 在什么分位可服呢？梵文也是直取的意思，有直取或者没有直取。我们看一下脚注34，虽然翻成曲，不过这曲五曲韵也是五曲韵的曲，也是同样这个曲。我们看青木氏脚注34，若为五音声名为符，戏符，我们前面有提到嘛，戏符由五蕴在戏符众生啊。那如果说戏符是针对五蕴声来讲，如果有曲，那就不符，无曲也不符。如果依青木氏来说，如果众生先有五蕴，则不应符，因为这里谈的戏符是五蕴身嘛，那如果只有一个五蕴身，而自己不会戏符自己，那如果说有另外一个五蕴身，那又有一个五蕴身在戏符他的话，那就会变成两个身了。因此这里说，若众生先有五蕴，则不应符，不应该再有另一个五蕴身来戏符先有的五蕴身。如果还有另外一个五蕴身来戏符，那一人就变成有二身了。如果无身，那就不应符。既然没有身，没有五蕴呢？那没有五蕴是空，如何去戏符呢？第七颂，若可符先符，可符就是被符了，如果在被符之先有能符，也能戏符，例如五曲韵被烦恼所戏符，那在五曲韵之前如果先有烦恼，这个烦恼是属于行运里面的心所啊。如果五曲运之前先有行运的烦恼，或许可以说有这个烦恼来戏服五曲运。但是先实无福，这个五曲运之前你说有烦恼的行运吗？五运都没有的话，怎么还会有行运呢？因此不可能在五运之前单独有行运的烦恼，先前没有能符的烦恼，那当然就不能够戏符五曲运的。其他如去来品中打，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解说。第六颂，假使说有戏服也解与解脱，那么应该观察戏服是怎么服的，解脱又是怎么脱。如果说无取运的身体名为戏服，那么有身就不服，服是动作，要有一个能符来戏符所符才叫做符。例如有绳子绑住手，要有能符与所符。可是单一的五曲韵身没有能所，怎么可以说戏符呢？因为它的前提是五曲韵的身名为戏符，戏符是针对五曲韵身来说，单一个五曲韵身 没有能所，不能够说细乎。亦如刀不自割，指头也不能自己指自己。有的人说，先有的五曲印身是能服，没有所服，而后有的五曲印身是所服，没有能服。意思是，有人认为都是五曲印身，不过有先后，有先后，一个是能，一个是所。但是我们仔细观察，前在前，后在后啊，前后不相及，能所不相关，这样的五曲印身，即使有也前后不相及，没有细乎可说。那无身能不能服呢？也不可以，有身尚且不能服，无身当然更没有能服受服的细乎事可谈的。要说细乎，不出有身无身，有身无身都不能成立细乎，那还有什么可细乎呢？所以说以何而有福。好，第七颂，以福为福，福时皆无有福。主张有细福的说，你根本没有懂得五曲印的身体是怎么细福的，因为前面说到五蕴，单独的五蕴只有一个嘛，那刀不自割，指不自指，只有一个五曲印，不应该有细乎啊。外人提出另外一个看法。当然一法是没有细乎的，因为只有一法嘛，没有能没有所可言，不能说有能服所服。但五曲印并不是一法，它是有五类色受想行识，其中的行运含摄了有很多的心所法，烦恼也都包含在这里面。行运中的烦恼尤其是爱取，它可以作为能服，它能够细服五曲印身，五曲印身就变成所服。他的讲法就是说，虽然只有一个五蕴身，但是里面行蕴的烦恼可以作为能服，其他的五曲蕴身是所服，可以被烦恼所系服。这里又提到阿毗达摩的讲法，系服有相应服与所缘服的差别，爱取等烦恼与心心所法相应，名为相应福。谈相应都是心与心，或者心往与心所，或者心所与心所相应，这是相应福。所缘呢，就有能缘跟所缘的差别。爱取有漏的心法，缘虑的诸有漏法，还有能缘的爱取的心法，去缘虑的诸有漏法，那就有所缘所缘福。我们参考一下角注37刮胡二普光的俱舍论记，相应福为诸烦恼系福，跟他同时的心心所法，让他与所缘不得自在，就是有个烦恼系服跟他相应的心心所法，让这些心心所法所与所缘不能够得到自在。另外所缘服为惑缘境，烦恼缘虑一个境，有独势力， 系服此所缘，并不自在。这是所缘服。既然有所缘，那就有能缘啊。所以外人那来反驳，同样的五取运也有能缘行运的烦恼啊，也有五取运被烦恼所系缚，应该有能所啊。在这相应所缘缚中，有能缚所缚的差别可说。能缚是烦恼，这是系缚的工具，由此能系缚那五蕴身，五蕴身被烦恼所系缚。所以有能缚的烦恼，有所缚的五蕴身，那就有系缚的现实可说。好，论主破，这种解说仍然免不了过失。怎么说呢？假使在可服，可服就是所服或者被服之先，已有一个能服者，那或许可以说能服可以系服所服。好，这里的所服我们姑且先把它看成是五取运身，五运身。能服者我们把它看成是行运中的烦恼。如果先有行运中的烦恼，在五蕴身的所缚之前先成立，或许能缚可以系缚所缚。但是事实上，在所缚的五蕴身之前，实在没有一个能缚者可说。能缚只是行运，行运里面的烦恼。五蕴都没有成立之前，行运怎么可能单独成立呢？不可以啊。能缚既然不在所缚之前，怎么可以说有系缚可说呢？好，因此前后那是没有缚的。那同时呢，如果一时并生，那就失去了能所的关系，也没有能缚所缚可说了。其他如去来品中达，也就是已缚无有缚，未缚也没有缚，离开了已缚未缚，正缚的时候也没有系缚。那这个意思在第八颂还会再详细解说。第八颂，缚者无有解，这里的缚者是已经被系缚的，已经被系缚，那当然就没有解脱了，他被系缚了。不缚亦无解脱，未缚他没有被系缚，那当然也没有解脱可说，因为解脱那是解开了系缚才称为解脱，他没有被系缚，相对的也没有解脱可说。有人主张，那正在系缚的时候应该有解脱，但是论主说，你主张有自信啊，系缚是系缚，解脱是解脱，如果系缚正在系缚的时候有解脱的话，那系缚跟解脱那就同时并存了，这个会落入相违过。第九颂，若不受诸法，这里的受是执取的意思，如果我不执取诸法，有人说我一切法都不执取，我将来会得涅槃。那这样的人主张有涅槃可得，还有这样的执着，这样的人 凡为受所缚，还是被执取所系缚。好，我们看导师如何解释第八颂审定。从系缚中解脱过来，是曰智慧，离去烦恼来说，智慧是能解，烦恼是所解，烦恼被智慧解开了，不再系缚了。如一般有所得的解脱观，其实不能成立。试问怎么样称为解脱？有三种情况。一个，过去曾经被系缚者，有解脱可说吗？第二，不被系缚者，有解脱可说吗？第三，正在被系缚的时候，可以得解脱吗？底下别破。曾被系缚者是没有解脱的，因为曾经系缚的烦恼已经过去了，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，还要智慧去解脱做什么呢？况且系缚的烦恼在过去，而能解的智慧在现在，一个在前一个在后，现在的智慧没有能力去解脱过去的烦恼，就前后不相及。有关于以缚无有解，在青木氏的解释是这样，我们看脚注41。缚者无有解，为什么？因为已经被系缚了，已经是被系缚了，就不是解脱嘛，因为他被系缚了。但是怎么解说？无缚的时候会被系缚，有没有解脱呢？也没有，因为解脱是消除系缚才说解脱，那根本没有系缚，解脱也不可说了。若为浮时，正在系缚的时候有解脱，这也不然，因为系缚也解脱是相违，会落入相违过。好，我们再看导师的解说，如果不曾被系缚，那更无解脱，因为没有缚就没有缚可解。第三种情况，正当缚系缚的时候，也不能说有能解的智慧，如有能解的智慧，系缚与解脱就成为同一个时间并存了，而系缚与解脱是相反的，有系缚就没有解脱，有解脱就没有系缚，解脱与系缚怎么能够同时存在呢？所以智慧的解脱与烦恼的系缚同时就相违，同时的话会落入相违过，如果前后不同时，那又不相及。这可以上面所说的明暗喻来观察解脱的性空。明暗喻可以参考中论第七的观三相品。好，我们看第九颂。有人这样说，如果不取着一切诸法，心里烦恼，我将来就能够究竟得无余涅槃。前五蕴灭，后蕴不再生，安然寂静，可以说是解脱了。应该有解脱啊，为什么要破解脱呢？好，论主说，如果有人升起这样的念头，那么他还是被执取所系缚， 并不曾真的得到甘露味，没有真正得到涅槃甘露味。因为虽然不执着生死，但是他却又取着于涅槃，以为只有涅槃的解脱可得，又被涅槃见所吸附，可说逃风而去祸，避逆而投火。避逆而投火，就是有的人怕溺死，就跑到火堆里面，一样是被烧死的。有的人在高峰觉得危险，就跑下来，结果跑到低洼的山谷，其实都是同样的危险的，同样是死路一条。所以仍然是在生死海中奔流，并没有能入于极静的涅槃。涅槃即一切法的真实相，如幻如化而毕竟空寂，没有一丝毫相可得。哪里是生死以外另外有一个实在的涅槃可以到达，可以证入呢？不过为了引诱众生远离妄执，佛才方便说有涅槃。如果了达诸法如幻如化，生死如幻如化，就在生死的当下了解生死性空，当下就是涅槃，本来即净，哪里可以说不取着诸法以后我当得涅槃呢？其实涅槃不能够离开生死别有，这涅槃也不能执着。前一颂是曰有为解脱说，这一颂曰无为解脱来说，这两者如果说它是实有的，以性空正见来观察，根本都不能成立。好，最后第十颂显示正义，不离于生死而别有涅槃，实相亦如是，云何有分别？生死与涅槃，系缚与解脱，这个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法。其实了知生死性空，当下就是涅槃，割断系缚，当下就是解脱。不可以说离开生死之外另外有涅槃可得，也不可说离开系缚之外而别有解脱。因为在诸法实相义中，一切平等平等，无二无别，如在生死系缚中通达性空，当下就是涅槃解脱。假使离开生死另外求涅槃的真实性，或者离开了系缚而另外别求解脱，这样的话事实上是得不到涅槃，得不到解脱的。如果以为离开了生死而求涅槃，离开了系缚而求解脱，这样的涅槃解脱就成为生死系缚了，因为他这样的追求是得不到真正的涅槃与解脱。而执着有涅槃可得，那这个反而是生死系缚，并不是真正的解脱。涅槃解脱即一切法毕竟性空，一切细论都止息。不过为了诱导出击，劝他们舍生死入涅槃，这是诱导的教化而已，怎么能够以为真有生死可舍，真有涅槃可取呢？所以《法华经》说此灭非真灭， 是化成。这个是有的行者认为我的佛道太长了，因此佛设现一个涅槃城，这个灭是极灭的涅槃城，但是这个涅槃城只不过是化成，应该最后的目标是成就无上正等菩提。不能了达实相的毕竟性空，不知毕竟空中其实是不障碍一切。执着生死以外的常乐我净的涅槃，那就是增上慢人了。华严经说，生死非杂乱，所以不必厌离；涅槃非极静，也不应该执取。可见生死本来极静，本无系缚相可得。我们所以有生死系缚，只不过是我们错误的认识所造成的。反之，涅槃不离万有，哪里会像有所得者所想象的涅槃呢？对众生望见生死的杂乱，所以方便假说涅槃的寂静。可是从究竟实相义来说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分别？哦，这是生死，生死之外另外有涅槃，怎么可以分别？哦，这是系缚，另外有解脱呢？其实在诸法实相义，它是无分别的啦。烦恼即菩提，大乘佛法建立的无住涅槃，原意也不过如此。有关于第十颂，不离于生死而别有涅槃，我们看一下角注47刮胡二。波尔登论说，不应舍生死，不应立涅槃。这个是从两边来谈，有的人厌离生死，另外心向涅槃。那梵文也是这样子，有人想象涅槃是有，否定涅槃，否定那个轮回，要舍生死。但是这一颂说，不应舍生死，也不应去另立一个实在的涅槃。生死及涅槃无二无分别。这就如导师所举的华严经所说，生死非杂乱，你就不必厌离，不必舍。当下了解生死性空，那就是涅槃了。涅槃非极静，也不应该去安立，不应去取着。好，最后我们看科判，很快的复习一下。前四颂观流转与还灭，第五颂到第九颂观系缚与解脱。一到三颂先观流转，流转的主体不外乎诸行的有为法，或者是众生。第一颂就总说，诸行或众生，不论是常或无常，都不应该有往来流转。或许有人主张，众生有一个不可说我，或者假名我，在三界往来流转，但是论主说，从五求门来看，根本没有一个实在的我，我都不可得，那谁在往来流转呢？第三颂，如果从人身到天身，这中间 就没有生。如果没有生，那怎么会有往来呢？第四颂是观还灭，诸行或众生，如地颂所说，常也好，无常也好，都没有生死往来。而还灭，它是针对流转来假名安立。如果说诸行众生都没有往来的流转，那同样的，诸行与众生也没有还灭可说。第五颂，诸行生灭相，诸行是刹那刹那生灭，没有系缚也没有解脱，众生也是如此。因为没有一刻安住啊，那你如何去系缚啊？没有一刻安住，系缚也系缚不了。而众生从五求当中没有一个实在的众生，你如何去系缚他呢？第六颂，如果不取印就是系缚的话啊，有身不应该系缚，无身也不应该系缚。有身啊，如果有一个无取印身，那只有一个，那当然没有能缚所缚可说啊，因为刀不自割，纸不自止。无取印都没有身，那当然没有系缚可谈。第七颂，如果能缚所缚，有一个行运的烦恼在系缚五蕴身啊，这个行运的能缚烦恼在先，无取运的身被系缚的无取运身在后，或许还可以说能缚来系缚所缚，可是在五蕴身之前，那怎么会有一个单独的行运可得？五蕴都不可得了，怎么会有单独行运的烦恼可得呢？因此即使在所缚之前根本没有能缚，那怎么会有系缚可说呢？第八颂，已缚已经被系缚，当然就没有解脱，还没被系缚，相对的也没有解脱可说，正在系缚的时候也没有解脱可谈，因为正在系缚的时候又执着有自性，那系缚解脱只是相违啊！这如果主张同时有，就会落入相违过。第九颂，如果有人执着我不执取一切诸法，我将来一定会得涅槃。这样的人执着生死之外有涅槃可得，这样的人还是会被系缚，被执着、被执取所系缚。第十颂，不离于生死而别有涅槃。诸法实相，其实了解生死性空，当下就是涅槃，在诸法实相之下，不要去妄分别，生死涅槃是两个不同的法。好，以上是第16品观福劫品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。